尊贵的生命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，怎么活是我们回报神爱的表达。活出圣洁，活出意义，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。2011真道分解奋心会献上生命记立位记研读，主讲周广亮牧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先看一段经文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八节。我们感谢主呢，来到真道分解立位记的第七讲。过去六讲呢，我们思想了立位记第一章到第五章的五记，五记当中的最后一记就是赎愆记呢，还没有花时间思想。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，从五记这个角度来跳到耶稣基督，他是一次永远的赎罪记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八节，我们在这里不全部读出来，我只读其中的三节。首先是第一节，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然后再看十四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全能的神，我们祷告，愿这三十分钟，我们在这里明白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献上的赎罪祭，能够使我们永远完全的宝贵真理。求圣灵开导我们，匍匐在你真理的面前，明白真理，活出真理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有一位英国的大学生，剑桥大学生，毕业以后来到中国做宣教士。他留下了一句名言，这句名言说呢，如果耶稣基督是神，并且为我而死，我为他做任何牺牲都不觉太大。讲这句话的剑桥毕业生呢，名字叫查理斯·施达德。查理斯·施达德呢，是1885年决定成为到中国的传教士。那么跟他在一起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学生共有七个人，他们都一起奉献自己到中国做宣教士。所以在历史上呢，这七个学生呢被称为剑桥七杰。那在我介绍剑桥七杰的施达德之前，我先提出一样重要的想法，就是我们过去呢查考立位记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，单单认识这五记而看不到耶稣基督与这五记的关系的话呢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就停留在犹太教当中，而不是基督教。犹太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差别？在我们头一讲当中一开始呢，我就交代了这个问题。简单讲，犹太教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，犹太教是单单停留在旧约圣经的。那么五记与基督教的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要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今天这一讲了。刚才我们说剑桥七杰里面的施达德，他呢曾经是英国著名的板球手，知名度非常高，可是当时呢他就放弃了那引起很多人所谓今天讲的粉丝，有很多粉丝的这个行业，决定到中国传福音。他来中国以后呢，主要是在山西省传教， 那是1885年。到1894年，由于他的健康恶化，后来又到印度和非洲去传福音。大概是1894年回到英国休养以后，到了印度和非洲。他刚才讲那句话，其实有一个字呢，就是献祭。如果耶稣基督是神，并且为我而死，我为他做任何的奉献或者献祭都不觉太大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呢，献祭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是杀羊宰牛，献上细面乳香，这是过去这几次呢我们查考的，都是贵重的，但却不是最宝贵的。耶稣基督的受死，如果是真神为我而受死，是为我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天下大事了。这样来看的时候呢，利未记的五祭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非常明显了。所以新约圣经开始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就说了一句话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那是约翰福音1章记载的，或者彼得所说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怎么能够知道五祭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呢？我们要回到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将犹太教跟基督教的这个关联呢，解释了清楚。今天我们看的是第10章，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，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永远完全。接下来我们分几方面来思想。首先，希伯来书10章1到4节呢，我们看到律法所不能做的。利未记里面所讲的献祭的律法、祭司的律法是不能够做的事情是哪些？首先，律法不能叫人得以完全。10章1节一开始我已经读了，我再读一次。1节的后半句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律法不能叫人得以完全，这是律法不能做的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第2节跟第3节告诉我们说呢，律法不能够叫人得以完全，所以要每一年都献祭。讲到赎罪日呢，是每一年献祭，在利未记里面也要讲，只是我们还没有讲到赎罪日，可是赎罪祭我们就知道了。2节跟3节我读给你听，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这是第2节。如果你献一次祭物，宰羊宰牛，把血倾倒，烧纸油烧掉，奉献在神的面前，如果能够洁净的话呢，这一个人的良心就洁净，就不觉得有罪了。可是3节继续说，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律法不能叫人得以完全，所以每一年都要来献祭，都要来献赎罪祭。献祭的制度呢，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这是律法，这是献祭的制度。因此在希伯来书之外呢，像罗马书啊、加拉太书也都讲这个道理。在罗马书3章那里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为什么呢？保罗说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献祭的律法每一年叫人想起罪，所以每一年都要献祭，也因为它不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，所以每一年都需要来献祭。加拉太书那里也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 这是加拉太书3:24的经文。律法呢，是我们迅猛的师傅，是我们的导师，把我们带到哪里呢？带到耶稣基督那里。希伯来书10，我们看到律法不能的第三方面，那就是更直接的告诉我们，律法的祭物献祭不能够除掉罪。10:4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这节经文我们要记下来。大祭司帮助老百姓代替他们献赎罪祭，大祭司也要自己先献上赎罪祭，可是这些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够除掉罪的。这句话呢，在下文10:11又重复了一次。11他怎么说的，你看一看，我读给你听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他是天天献祭，常常献祭，同一个人也需要不断的带着祭物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，这是律法所不能做的，不能够除罪。第四方面，希伯来书10:1一开始告诉我们，律法不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把它改成不是。本质上，律法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在这里思想的时候呢，发现了律法有三样不能的：不能叫人得以完全，不能叫人得以完全，所以要年年献祭；律法不能够除掉罪。第四，10:1的头一句上半句说呢，律法不是真相。什么意思？一节说，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如果我们再看，参考一下希伯来书8:5就更加明白。同样的事情在希伯来书8:5那里说呢，他们供奉的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等等等等。那8:5呢说，这些祭司供奉的事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。你看另外一个翻译的话呢，他那里说是天上之事的仿本和影像，模仿的仿，仿本。这个我们今天不太用这句话，这是吕振中的一本。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呢，那里说这些祭司所供奉的执事不过是天上的事物的副本和影像。利未记祭司所做的事情不是那个真相，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律法是引导我们，他是迅猛的师傅，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。律法是有需要的，祭物是有需要的，它的功能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。也因此我们看完律法有所不能的之后呢，希伯来书10:5以下就讲基督耶稣所能做的，基督耶稣所成就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二部分来看基督耶稣成就了什么。5跟6、7我先读一遍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哪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然后6呢，又直接回应我们利未记的律法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那这个意思呢，在8和9还有10又重复一次，但是第10呢讲的就更清楚，讲到 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这里讲什么呢？讲几方面。首先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解释这一段经文，讲到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旧约所预言的神的旨意。这段话呢，你的圣经如果跟我的圣经一样的话呢，第五节中间开始呢是一个引号，所以就知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所说的神呐、这一段一直到第七节的最后一句呢，是引自旧约圣经。哪里呢？是旧约圣经的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。在这里啊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看成预言，预言将来耶稣基督所要完成的，预言他以一个人的身体来完成神的旨意，而不是律法的献祭的那个动物那个牲口来完成神的旨意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所引用的本来的出处，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是怎么说的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哪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是原来的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。比较的时候呢，发现呢，希伯来书十章五节以下的经文呢，有一处跟诗篇呢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在我们的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呢，是预备了身体。五节下面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而不是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。解经家对这个有交代有解释。开通耳朵，本来这诗篇四十篇六节的这句话来到我们这里呢，为什么变成预备身体呢？有三方面的解释。第一，是在文字表达的时候呢，以部分代替全部，以身体的一部分耳朵来代表身体的全部，全部身体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呢，是我们要知道的，这里所用的新约所用的呢是七十世译本。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七十世译本呢，在当时呢，它的诗篇四十篇六节是预备身体。第三方面，我觉得第二方面跟第三方面合起来理解，第一方面也不排除，第三方面呢，那就是在旧约圣经呢，开通耳朵有一个明显的意思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开通耳朵就是听话的意思。听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顺服神的旨意的意思。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父母亲对孩子说，你的耳朵去了哪里？怎么我讲了你不听？对吧？这个开通耳朵就是能听。听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话，我顺服你的旨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旧约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跟五节就是最好的例子了。我们生活里面有这样的例子，开通耳朵他听话。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跟五节也有，那里说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下一句呢，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看到没有，开通耳朵就是顺服神的旨意，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，就是谦卑。所以呢，诗篇四十篇六节的开通耳朵呢，顺服啊，遵行神的话语，这样的意思呢，回到我们这里的希伯来书十章五节以下呢，改成预备身体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是矛盾的。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来以身体献上的，这个引用了旧约的经文。跟着下来，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什么呢？第十节， 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那希伯来书呢，前面第九章也讲，耶稣基督献上自己，成为永远的祭物，只是一次，一次就够了。九章二十六节也很清楚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等等。讲到耶稣基督一次献上，完成永远的救赎。下面我有几节经文交代给你记一记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跟十二节，这里说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。然后十二节说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而这样的意思呢，没有结束的。接下来在十五节也说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这九章十五节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旧约圣经的人呢，也是靠着耶稣基督，就是后来要来的耶稣基督，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死呢，得蒙救赎，而且是成就永远的。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，却能成就永远的产业。在下文九章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也说，那里是这样写的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九章二十六节，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。听众朋友，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那么耶稣基督献上一次，圣经有没有什么宝贵的道理呢？要，它是永远有效的。这就是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所讲的。十四节说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呢？永远完全，永远完全。也因着这个缘故呢，耶稣基督献上了自己赎罪的祭，就需不需要了？不需要了，停止了。十八节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整个旧约律法的总结是什么？这个我们必须知道，读利未记，献祭的制度、祭司的制度、六约律法的规条，有一个总结，总结就是两个字，基督。谁说的？罗马书十章四节，使徒保罗说的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义。听众朋友啊，读利未记必须要知道，利未记并没有停止在那里，它是指向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。因此这一连九讲的第一讲我说了，犹太教跟基督教是有分别的。今天我又提醒你，犹太教跟基督教是有分别的，那就是单单有旧约圣经而不认识耶稣基督，那是犹太教，不是基督教。我们是基督教，是新旧约圣经完全相信的，不是单单相信旧约圣经。所以我们仰望的是谁？耶稣基督，不是牛血，不是羊血。七章二十五节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讲到，耶稣基督能拯救，不但能够拯救，能拯救到底。那里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前面讲到十九世纪末来中国的剑桥七杰施达德，那他来到中国呀， 英国领事馆派人跟他说，他可以领取他爸爸的遗产，爸爸很有钱。那么他呢，把那笔遗产呢分了五份，全部奉献给慈善团体和差会，也就是传福音的这个团体。那领事馆的人以为他年轻血气方刚，不肯按照他的意思来做。两个星期以后呢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他把遗产分出去了，剩下的这3000多英镑呢，他就给了他的女朋友。女朋友拿到这个钱呢，没有跟他商量，把3000多英镑呢奉献给其他的差会。男朋友史达德知道了以后，写信告诉他的女朋友说，现在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美丽，而是因为你爱那呼召我的主耶稣基督。听众朋友弟兄姊妹，史达德的名言，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并且为我而死，我为他做任何的牺牲跟奉献都不会觉得太大。愿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赎罪祭成为你我人生重要的推动力。再会。